花和尚搂着身，一听说九纹龙史进被押在华州监狱，当时他一拍桌案，我要上华州刺杀这个贺太守。史进没把他刺杀成，你看咱家我把他刺杀成。武松在旁边说，鲁大哥您先别着急，这刺杀贺太守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办的事儿啊。神机军师朱武在旁边说了，鲁兄，此事得要从长计议，不可草率呀。九纹龙史进就是一时恼怒下了山了，结果被抓进监狱。鲁兄去喽，如果您要再被他们也抓进监狱里，这就更增加了我们一分忧心。哎，鲁智深说，我要去了，他们绝对抓不着我，我看看他这个贺太守是个神等样人，我倒在那里摆开我的混铁禅杖，我打他个落花流水。武松说，鲁大哥您息怒，您息怒，按说您要想刺杀那贺太守，我都应该跟着您去，不过您别忘了，咱们下梁山的时候军师再三嘱咐咱们呢，到在这里主要的是要把这四位寨主请上梁山，我们不能仗着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把全局搅乱。那依你说怎么办呢？武松说，依我说咱们得先回梁山告诉大哥宋江，这个事情商议一番究竟怎么办好，最好是从梁山上发下人马来，我们带领千军万马攻打华州。鲁智深说，不行，回到梁山再带着人马回来，这一来一往又得需要多少时日啊。嗯，九纹龙史进被压在他的监牢之中，说不定这个求娘养的赃官就把史进给杀了呢，到你把兵请来的时候史进已经完了，我们上这干什么来了？不是请史进来了吗？武松说，要不就这样，少华山上有多少楼兵？神机军师朱武说，我们这儿也就有500多楼兵吧，带这500多楼兵咱们攻打华州去劫牢反狱，你看如何呢？神机军师朱武说，这件事情可行不得，据我楼兵探听消息得知啊，这个贺太守已经知道我们少华山上有500多喽啰兵在这儿，贺太守正在聚集全城人马，华州城内有6000多人呢，要征剿我们的少华山。你们没来之前，我们弟兄三个正为这个事情煞费苦心呢，在想如果他真要官兵到此，我们如何抵战呢？武松说，看来这样也不行了。鲁智深说，得了，你们干脆爱怎么商量就怎么商量，咱家我自己去聊。说着话，鲁智深站起身来，把这铁禅杖手中一滴喽，往下就走。武松还想要劝他，但是鲁智深说什么也不听，你要往梁山送信儿，那你就送信儿去吧，我是下山了。这位鲁智深认准了一条道走到黑呀，钻了牛犄角还找套里尖，提着禅杖挎着戒刀走下少华山。武松在这儿干着急，武松说，他这一去呀，十有八九凶多吉少。神机军师朱武说，咱们听听消息吧。鲁智深单人一个下了山了，下了少华山之后他就来到了华州城里。到华州城内一看，三街两市非常热闹，这也是一代名城啊。鲁智深提溜着禅杖就打听说，这太守的衙门在什么地方？太守的衙门这是华州城的首脑机关，老百姓一般都知道啊，就告诉鲁智深了，说这个太守衙门你往前走，十字大街一直往前，前边有一个桥，那是渭河桥，过了那个桥之后再往前走100多步就到了太守衙门了。鲁智深说，多谢了。这大和尚提溜着禅杖顺路往前行，过了桥之后果然 走了一百多步，前面是太守衙门口。到太守衙门口这儿，一看衙门口这儿有两个当差的在那儿站岗，鲁智深扛着禅杖走到跟前，单打几手：“请问这是太守衙门吗？”站岗的一瞅纳闷，说：“和尚都是双手合十啊，这和怎么单打几手？到底是和尚还是老道啊？”其实这衙门口的听差的他根本不知道这和尚不是正经和尚，人送外号花和尚。这花和尚倒不是说他什么事都干，这位和尚不太注重佛门的规矩，喝酒吃肉还带杀人的，他哪明白这个去。鲁智深呢这手提着禅杖没倒出空来，所以就单打几手：“请问老爷可在府中？”“你问哪个老爷？”“就是那贺太守。”“哦，贺太守出城办事还没回来呢，有什么事啊？”“好，等他回来再说。”鲁智深一转身走了。把门这俩人直愣，这和尚怎么回事？他可能要找老爷化缘。对，这和尚是西岳花山的和尚。嗯，兴许。鲁智深离开这衙门口往前走，他过了这个周桥，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。鲁智深来到这茶棚外边，把这个铁禅杖往旁边那柱子那一立，进屋坐下了。“哎，茶博士，给我看一壶茶来。”“哦，哎，这位师傅，哎，您喝什么茶？有什么最好的茶给我拿来？”“哦，最好的茶，黄山猫峰。”“
好，沏一壶来。”
哎，沏了一壶茶放到这儿，把茶杯摆上了。“
我来问你，你们这衙门里的贺太守刚才可曾过去了？”“
哦，您问贺太守啊？哎，刚从我这门口过去。”“哎，
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
什么时候回来
那可不知道，
太守的行动我们这卖茶的怎么会知道呢？”“
哦，好。”鲁智深把这壶拿起来，花倒了一杯茶，端起这茶杯来，把这水刚喝到口里头，就听远处铜锣响，哗哗，
这茶博士在旁边就顺口说了句话：“嘿，您不要找太守吗？听锣响没有？太守回来了。”鲁智深一听说太守回来了，这口茶在嘴里边含着呢，噗往外一喷，把这茶杯就撂下了。把这茶博士吓一跳：“这位什么毛病？怎么这茶吐出来了？干嘛的呀？”鲁智深站起身轻就出来了。出来了茶棚之后，伸手把这铁禅杖在手里边就提了起来了。他往远处一瞧，一看由远而近，顺着大街，太守这个道队可就来了。头前肃静回避牌一共是八面，这肃静回避牌的后边就是身着青衣皂帽的衙门口的官差，手中拿着水火棍。这衙门口的官差再往前走，官差的后头就是带刀的护卫，在护卫丛中有一乘八抬大轿，轿里边坐的就是这位贺太守蔡京的门生。鲁智深一看这个队列越走越近，鲁智深就心里合计呀：“我从哪儿下手呢？我不能从正面往里打，头前又有回避牌，又有造例，又有带刀护卫，我得冲过三层去才能到轿跟前呢。我从侧面打。”侧面，鲁智深发现这大轿的两边都是骑马的带刀护卫，而且这些带刀护卫不是衙门里边的官差，好像是城中的官军。哎呦，鲁智深心想，可能这个贺太守被人行刺吓破了胆了，这个大轿周围加强防备呀。鲁智深想，要不我就从他这个大轿的角这个地方往里冲啊。对，鲁智深把这禅杖右手一提，他在茶棚这站着就等着这个机会。就瞅头前这个道队铜锣开道走进了， 几面铜锣在鲁智深的面前走过去了，接着肃静回玉牌也在鲁智深的面前走过去了，赵吏们也走过去了，带刀护卫到这儿了。鲁智深要想动手，就在带刀护卫和旁边这些骑马的官军斜角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缝，他可以从这个地方闯进去。就在鲁智深提着禅杖正想往里闯的时候，就看旁边那骑马的官军有这么三四个人把那马往前一提，咔咔咔咔咔就上来了，把这个脚给封锁住了。鲁智深这腿刚一抬，他马上把这脚步又撤回来了。鲁智深一想，不行，如果我再愣往里冲杀，这么多的人动起手来，我不但杀不了这个太守，弄不好我还得遭擒。哎呀，他娘的，我真要是遭了擒，山上的那弟兄几个他们那个话可就种地了，到处跟我讲了，不让你去吧，你偏去，你去了之后被人家捉住了，还得我们救你。嘿嘿，我鲁智深不能办这种事，此次行刺不行，就再等一个机会。鲁智深想到这儿，他把这个脚步停住，在茶棚门口站着。这跟我旁边过了一个人，一拍鲁智深肩膀，师傅，您那茶还没喝完呢，您不喝了。鲁智深回头一看，这个人有五十来岁，留着两撇燕尾黑胡，身上穿着青衣服，满面堆笑。
哦，我的茶不喝了。
哦，不喝，您站在这儿干嘛呀？
站在这儿我看官。
这官有什么好看的？
咱家久闻贺太守鼎鼎大名，从来没见过，今天贺太守再次路过，我想要亲眼目睹他的这副尊容。
哈哈哈，贺太守在轿里边坐着呢，您要想看的话上衙门里头看去，
这里就甭管了。
是是是是是。这人捋着小胡子往旁边溜达走了。鲁智深奇怪，这小子是干嘛呢？难道说我在这要行刺贺太守，引起他的注意了？鲁智深正对那个人注意看的时候，就看在那贺太守的道队里边走出了一个带刀的护卫。这个带刀护卫几步走到了鲁智深的跟前。
哎，这位师傅，请问您贵姓？俺乃是出家之人。
法号怎么称呼？
俺叫法源。
鲁智深瞎编了个名，没说他是鲁智深，他说叫法源。
哦，法源禅师，
我们贺太守跟您见过吗？
贺太守啊，贺太守跟我大概没有见过吧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贺太守刚才在轿里边看到您了，特意差派小人到这来请您。贺太守说跟您见过面，想请您到衙门里边到后堂用斋。
这是贺太守说的吗？
正是，小人奉贺太守之命，特请师父到衙门里边去相叙。哎，鲁智深心想，这贺太守你是死催的，我正想要杀你，不能接近你，你却派人请我到你的后院用斋，这叫阎王造就三更死，谁能留你到五更天？鲁智深呐，干脆就来了个顺杆爬。
啊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那贺太守跟我曾经有过一面之事，今天幸亏他还记得我。既然他让咱家到他衙门里边去用斋，咱家不客气，我就早饶了。
好吧，师傅，您随我来。鲁智深提溜着禅杖，挎着戒刀，跟着这位带刀护卫，就在他那道队的后边走下来了，一直来到衙门口，进了衙门，倒在院子里边，就看那个大轿抬到后边去了。鲁智深呢，在院子里边站着，他想跟着这些个衙役往里走。两个带刀护卫过来了，哎，师傅，您稍等， 太守到后堂之后准备完了再请您啊。
好，鲁智深想，你只要把那个斋饭摆好了，请我一进去，
咱俩一见面，就这混铁禅杖我抡起来照你脑袋上一拍，你那脑袋长得多结实它也得碎，如果说不得拍的话，我就给你一铲，你那脖子多硬我也能给你铲平。鲁智深心想，可能是这个贺太守他认错了人了，他上西岳花山经常去降香，不定那庙里边哪个和尚长得模样跟我一样，今天他看我在路边站着，他以为我是那和尚的，所以要把我请到他的后府用斋。哎，作恶多端必有天报啊。鲁智深站着等着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后边走出来一个家丁打扮的人，这个人来到鲁智深的跟前，深深一揖：“
请问，您就是贺太守请来的高僧吗？”“
啊，正是咱家。”“
太守说，斋饭已经预备好了，请您到后堂。”“
嗯，头前带路。”“
是，您跟我来。”这个人头前引路，就走进了大堂。鲁智深提着禅杖刚一进大堂，旁边过来两个当差的：“
哎，
这位师傅，请您把这禅杖跟戒刀放下。”“
嗯，怎么让咱家把禅杖和戒刀放下呢？”“
师傅，您知道吗？太守请您上后堂去啊，后堂是太守居住的地方，那里怎么能好带着兵器去呢？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客人，凡属要奔太守的后堂，不管携带什么样的兵器，都得先放在这儿。师傅，待会儿您吃完了饭出来的时候，您的禅杖、您的戒刀，我们原封照还。”“
嗯，这……”
头前领鲁智深这人就说了：“
师傅，这东西丢不了，您就立这儿寄存着，一会儿还还给您。”
鲁智深心想：“我倒是不怕你们不还我呀。”没有这禅杖，没有这戒刀，我怎么杀那太守啊？鲁智深又一转念：“我曾经三拳打死镇关西，我想你这个太守不会比那镇关西长得更结实。嗯，我顶多多打你几拳，弄不好我抓住你的脖子，我掐死你个球娘养的。
嘿嘿，那也一样，何必带兵器？你吧。”
鲁智深把这禅杖戳到旁边了，一伸手又打左肋下，把这戒刀也解下来了，交给旁边的差人：“你们要给我好好看管，您放心，绝对没错。”禅杖戒刀都立在那儿了，鲁智深跟着领路之人继续往前走，穿过了大堂，前边就到了二堂的门口了。走进了二堂门口，后边就是一个院，这院子里边栽着很多的竹子，现在是冬景天，这竹子叶都有点干巴了，但是这竹林还存在。鲁智深一走到院子当中，头前那个领路的人脚步就加急了。鲁智深心想，这小子走那么快干嘛？
哦，
先去给那太守送信，让太守降阶相迎，是这么个意思吗？鲁智深呢，他这个脚步倒没快，他虽然脚步没快，但是鲁智深听见耳畔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
来呀，两旁动手，把这个僧人给我拿下。”
说了一声拿下，鲁智深就觉得不好，我中了他们的计了，他们是要捉拿我。这功夫又打竹林子里边呼啦的一下子就拥出来四五十号人，这四五十号人一起过来，奔着鲁智深就下了手了。其中有一个人手中拿着绳子，鲁智深一看：“
干什么？你们想捆我呀？”“
啊，我自个儿想的好，我以为这太守是认错了人了，闹了半天他没认错人，可能他看出我是刺客来了。”不出鲁智深所料，这个贺太守由于前两天有九纹龙使劲拦轿行刺未成，所以这贺太守现在出门都加强防备， 不但有前后左右的道队，而且在道路两旁放下了许多便衣，这些个便衣观察行迹可疑之人。今天这贺太守看出来了这个和尚有意行刺，所以就用这么一个计策把鲁智深就诓进来了。可是鲁智深那不是一般的人呐，那是一只老虎啊，虽然是四五十人已经把他围上了，困兽犹斗。旁边拿绳子那小子一抖了这绳子，想要套鲁智深这脖子，这绳子往上那么一揉的功夫，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，把这绳子套就躲开了。躲开这绳子套，一把就把他的手脖子抓住了，抓住手脖子往前边一拧劲儿，那小子胳膊就背过去了。背过去之后，鲁智深使劲拿手往上一端，嘎嘣，这胳膊就掉环了。拿绳子那小子哭唧就趴地下了，哎呦，掉环了！他一喊掉环，旁边那几个还不含糊呢，有拿棍子有拿棒子的，照着鲁智深啪这一棒子就打下来了。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，伸手把这棒子就抓住了，往下一拽，把这棒子就夺过来了。后脑海这边有一个棒子，呜，带着风声就下来了。鲁智深一转身，用手中这棒子往外一开，啪！后边持棒子那个人，那棒子就撒手了，揉的一家伙，棒子就飞了。那人一愣神的功夫，鲁智深拿这个棒子照他前胸花盖穴一点，梆，正捅上，捅到花盖穴上，那位当时就岔气了，咕噔坐地下了。鲁智深把这个木头棒子摆开，啪啪啪，只听见周围这些个人爹一声妈一声是东倒西歪。但毕竟是四五十个人，他们是群胆呐、啊，这个倒了，那个上来，那个趴下，那个上来，最后有人拿着钩镰枪，拿着挠钩套索，钩鲁智深那僧衣，钩住僧衣之后，想着把鲁智深给拽倒喽。鲁智深一使劲，吃啦，这僧衣就拉了个口子，那边就勾住裤腿了，一使劲，鲁智深脚底下一较劲，来个千斤坠，呲啦，裤子底下开了，一会儿的功夫。鲁智深这僧衣顺风扯齐了，戏里里这个呼噜噜噜，大伙一看，哎呦，咱们四五十人就抓住这一和尚啊，太笨了。有人想出个主意来，弄一个大网子，由打房上面扑的一下子就扔下来了，这一下子把鲁智深就给罩住了。这一罩住，鲁智深可就不得施展了，三正位两正位，最终把鲁智深给捆上了。捆上鲁智深之后，这才把这个网子掀开，就听那老爷说了，来啊，把他给我带到堂前。老爷在二堂那儿等着呢，两旁人推推搡搡把鲁智深就推到了贺太守的面前。跪，说了一声跪，鲁智深在那立而不动。鲁智深心想，我跪，我跪谁呀、啊，我跪这赃官，我跪这个赃官，我觉得都丢我自己的身份。旁边两个衙役一看，嘿，现在你已经身遭绑绳了，见了老爷竟敢斗胆不跪，你不跪我就让你跪。有两个衙役过来一抬腿，照着鲁智深这磕膝盖后头腿腕那地方咣就一脚。一般人呐，这一脚踹上准得跪下。鲁智深呢，看见后边过来俩人，心想，你要踹我这腿腕让我跪下。鲁智深一绷劲，用上气功了，这两条腿像柱子一样，后边踹腿腕这小子不知道啊，刚一脚就踹上了，就觉得脚脖子嘎嘣一声把脚脖子给存了呀。哎呀，这小子这腿长怎么没弯儿哎，他天生就直的，你看见没有？鲁智深微微一笑，哼哼，你家老爷上跪天下跪地，从来不跪这些贪官污吏。贺太守在上面一听，哈哈哈哈，他不跪就不跪吧。贺太守捋着这小胡子瞅了瞅鲁智深，和尚，我问你，出家何处，姓字名谁，报上你的真名实姓。哼哼，若问洒家，姓鲁，名智深，出家在五台山上。 鲁智深没说是梁山好汉。鲁智深想，我既然已经被绑了，就别说我是梁山来的人了，干脆把我原先出家那地方给他报出来得了。鲁智深，哦，好像是听说过。嗯，我跟你远而无冤，近而无仇，因何你要行刺我呢？
哼哼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行刺你？
我在轿里坐着，看得真真切切，你在道队旁边手提禅杖，欲进又退，犹豫不决，不是行刺又是何意呢？
哈哈哈哈哈！
你这个赃官，倒也眼睛好使。跟你说句实话，咱家老四就是要行刺你这个赃官。嗯，因何你要行刺我？
为了解救我家兄弟九纹龙石金。
哦，头两天行刺未成的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你的兄弟，那是个俗家之人呢，你是个出家之人呢，我看你这个出家的和尚有点与众不同啊，和尚哪有自称杂家杂家的，一片粗野相，哪像佛门人。
嘿嘿，你哪里知道，我这个和尚不但喝酒吃肉，而且还杀人放火，不把这世上的赃官污吏斩尽杀绝，怎能看出我佛的大慈大悲？
嗯，何太守一听，他这个佛门道理跟别人不一样，专门杀人。
鲁智深，今天被我捉获，还有何话说呢？哎，愿杀就杀，愿斩就斩，无话可说。
何太守说：“好，来呀，把他给我押进死囚牢。”